一直以来我都在讲，必须要珍视和重视神，必须让主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，不止在言语上，总要在行为上，必须以他为中心，与此同时也必须感恩他一切的作为，感恩让你专注于神的作为，而非魔鬼的勾当和他企图对你产生的威胁。能做到这两点，真正荣耀神并心怀感恩，你的想象力就会开始带出盼望，而不是沮丧、惧怕和忧虑。做到这些，你的心就会对神敏锐。这就是我本周以来谈论的内容，如何拥有敏锐的心，如何胜过刚硬的心。我已经讲了很多，没有时间回顾。我很想回顾，因为我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每天观看。我鼓励你访问我们的网站观看存档，会对你大有帮助。我想与你分享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内容，我认为这是主向我显明的最重要真理之一，是转变生命的真理。这使基督徒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，但并不容易，因为这是完全委身于主。大多数人都不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神，但这样做会让基督徒生活变得非常简单。有段关于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经文，神从加勒底的吾尔召他们出来，吩咐他们离开家人，撇下富家的一切出来，他要赐给他们一块新土地，要使他们的后裔多如天上星、海边沙。这就是故事背景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五节说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你必须意识到，对他们来说，主吩咐他们永远不要回到来时之处，你要前进，不要向后看。保罗也说过类似的话，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不是说你要忘记美好的事，我们一直在讲感恩，而感恩就是回顾并纪念美好的事，但要忘记所有负面，忘记其他一切，你身后没有任何退路，没有退路，总要向前。主吩咐亚伯拉罕永远不要回到加勒底的吾尔。这节经文说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对他们来说，回到来时之处就是罪，是失败，是对神的悖逆。你也可以这样说，看见这一真理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你不会受到未曾思想之事的诱惑。这节经文说，他们若想念，如果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来时之处，他们本有机会可以回去。这节经文也可以反过来说，只要他们不去思想来时之处，那么连想回去的诱惑都不会有。你的诱惑与你的思想息息相关，你不会被未曾思想之事诱惑。很多基督徒都认识到世界正在拉扯我们，每天都有机会犯罪和违背神。有些人挣扎并祷告，神啊，请帮助我侍奉你，神啊，请帮助我抵挡诱惑。他们专注的就只有行为，他们不想去做诱惑自己的事，却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处理与诱惑有关的意念。在讲想象力时，我已经讲过，想象力就是孕育事物之处。基于以赛亚书26章3节，这节经文中的思想译自希伯来语的 yetser 意为受孕。你的头脑，特别是想象力，正是孕育事物之处，之后才会诞生。大多数人都想阻止罪的诞生，遏制自己不想做的行为，却并未做任何事阻止受孕。这就好比一个女人不想生孩子，却到处乱搞男女关系，然后再祷告自己永远不生孩子， 你不能这么做，不想生孩子就不要用堕胎来控制生育，只要停止肉体关系，我保证绝不会有孩子。然而有很多基督徒反对堕胎，却在进行属灵堕胎，他们一边思想会孕育罪恶的事，一边拼命努力不活在罪中。我来举个例子，有些基督徒会看含有性内容的电影，通奸、淫乱、各种各样的事，他们在喂养肉体，看不该看的，想不该想的，他们从未想要那样做，却把这些当作娱乐，这是在情绪中受诱惑。总有一天，撒旦会让你做出那种事，但你也可以连想都不想，那就完全不被他们诱惑。小时候的我就是一个例子。我在德克萨斯州的阿灵顿长大，出生在基督徒家庭，我在8岁时重生。我们的家庭并不完美，因为我的姐姐和哥哥都比我大，而我最小，他们经历了很多不幸。我姐姐很爱主，但她挣扎于某些事，我哥哥也有问题。出于各种缘由，我将这些教训谨记于心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生都在寻求神。肯定也曾听说过通奸，听说过同性恋，也肯定听说过妓女之类的事，但我对那些不感兴趣，也就不关注。他们不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老实说，我连想都没想过，也就不曾受过这方面的诱惑。我记得就在我真正对主火热后，我母亲以为我疯了，于是给我报名参加了一次基督教旅行，去瑞士伯尔尼听葛培里在特会上的讲道。沿途我们参观了一个浸信会教会的青年团，他给我报了名，也跟我一起去了。我们踏上了那次旅行，他还让一位浸信会牧师跟着我走了3周半。这位浸信会牧师跟着我跑遍了整个欧洲，告诉我我的这些经历是出于魔鬼，而不是出于神，他一直在与我作对。总之，我要说的重点是，那次旅行的第一晚，我们去了纽约。如我所说，我是来自德州的乡巴佬，从未见过像时代广场的那些东西。到了深夜，他们会把脱衣舞女带到街上，阻断交通，进行脱衣舞表演。到了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时，他们便走进去，想让你也跟着进去，这是吸引人进去的手段。我从没见过这种事。凌晨2-3点，我走在街上，眼前的一切令人震惊。我四处张望，我随身带着福音小册，记得是在第42街那里，我忘了是哪条十字街了，总之就在那里，约有100位妓女排成一排靠在墙边。我猜他们应该是在那里揽客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也许曾经听说过，但我不知道有人会这样生活。我太天真了，沿路走着给他们发福音单张，向他们布道。我站在那里向站在街角的这100位女士布道，没过一会儿我就清空了整条街。有个皮条客走过来，想把他的一个妓女卖给我，他说的是街头用语，而我的家乡德州阿灵顿不那样说话，我只能一直问，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过了几分钟，我记得这家伙转身走了，像这样摇着头，举起双手，好像说，这个乡巴佬是从哪块石头里蹦出来的。后来我回到了房间，里面有很多人，我将发生的事告诉他们，你们肯定不相信那个人说了什么。我把那人对我说的话告诉大家，人们不得不向我解释，那人是想把他的一个妓女卖给我，让我跟这个妓女一起走。但我要说的是，你猜怎么着？我根本没被诱惑，我不必坐在那里说，神啊，请帮助我抵挡诱惑， 帮我保持纯洁，帮助我不做这事，你不会被未曾思想之事诱惑。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些事，心理和想象不曾陷入其中，身体也就不会去行，这对我来说不构成诱惑。我知道有很多观众常受到性方面的诱惑，这是因为你在脑海中已经有了这个想法，在你心里已经孕育了它。这节经文说，亚伯拉罕和撒拉，他们若想念，则会受到回去的诱惑，而若不曾想过，就根本不会受到诱惑。仔细想想，若能永远不被诱惑去做错事，那该有多棒。因为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中，我们的世界越来越不敬虔，尤其在美国，这档节目在全世界都能听到，尤其是美国，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了基督教的根基，电视和报刊上宣传的事，当下的事，对祖辈来说简直是骇人听闻，根本就不可能发生。我们正朝着错误的方向急速前进。正因如此，我认为诱惑会向你袭来，除非去某个修道院生活，完全封闭自己，否则会有很多事诱惑你，但你可以限制他们。我敢说，这些轰炸我们的事中，有 90% 甚至更多是我们自愿接受的。我们花很多钱，每月几百美元，让色情和不敬虔的东西通过电视进入家中。我也有卫星电视，里面有不敬虔的内容，但也有很多敬虔的内容。比如我用它收看自己或其他传道人的节目，用它观看我认为有建设有帮助的内容。我见过的每台电视机都有遥控器，你完全可以避免不敬虔的内容，可以换台。即使我和妻子看一些老节目，比如安迪·格里菲斯或霍根英雄，一看便知那是老年人的节目，因为中间所有的广告都是关于医药疾病之类的，因为只有老年人才看那些节目。可就算只看这些节目，广告也很要命，所以我们会拿着遥控器坐在那里不停地静音广告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录下节目之后再看，这样就可以快进跳过所有广告。我想说的重点是，尽管活在堕落的世界里，不敬虔的内容总是呈现在我们面前，但我们可以限制绝大多数不敬虔的内容，可以阻止这些事发生。回到你的心，你的心，你的心会对专注之事敏锐，受其支配和控制。倘若不去思想，你的心就会对其刚硬。我已经举办了40年的传道人会议，不仅在美国，也在海外不同之处。我们年轻时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会去科罗拉多山区里参加特会，那里没有电话，房间里没有电视，我们整天在一起，一连5天，周一来周五走。我发现人若在没有电话的环境里，那时我们还没有手机，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话和电视，你单单专注于主，周围的人也都专注于主，吃饭聚会做任何事都以主为中心。我看到短短几天内，两三天内，多数人从心中的不敬虔念头中抽离出来。只需短短几天就能软化一个人的心，到了周末就会看到传道人之间发生许多改变。但如果他们只是在酒店里参加礼拜，然后回自己房间看各种新闻，看不敬虔的节目，或是他们经常与教会联系处理问题，就永远看不到这些事发生。只要把他们隔离开来，不用几天就能看到人心的改变。 所以若你发现自己对神刚硬，可行的办法之一就是禁食和祷告。禁食不仅仅是不吃饭，也可以是对日程安排禁食，禁食一些约会，禁食看电视，禁食互联网和一些社交媒体。当你把自己隔离出来，不用多久，你的心就会开始对关注之事敏锐起来。而问题是，我们大多数人并未以该有的方式专注于主。在我小时候，经常有人去参加为期一周的夏令营，青少年夏令营，总是会看到有些从未与主相遇的人，在日常生活中从未被主触摸过的人，只要置身于一切都围绕着主的基督徒夏令营中，每次都会有孩子们受到触动。很多人批评这种做法，他们认为这不是真实的，不会持久。我认为那是真实的，但问题是走出夏令营的环境后，他们又回到之前同样的环境，同样的朋友，去看听读同样的内容，这会令他们的心刚硬。若你能保持这样的专注，不那么沉溺于世界，只专注于神，那么正像这节经文所说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只要不想，就根本不会受到诱惑。你可以阻止诱惑，也许并非百分百，因为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，但在很大程度上，你能阻止绝大多数诱惑。这么说吧，要是把亚伯拉罕放进时光机，把他送到我们的时代，让他沉迷于电视、互联网、社交媒体，沉迷于阅读，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，亚伯拉罕不会得到比你现在更好的结果。另一方面，若把你放进时光机，送回亚伯拉罕的时代，那时没有电视、互联网、社交媒体，没有任何纷扰，让你26年来单单坐下来，数着天上星，看着海边沙，默想着我的后裔也要如此。若你25年来都这样思想，就会得到和亚伯拉罕一样的结果。亚伯拉罕不是信心巨人，他并非与众不同。我相信很大程度上与他内心的敏锐程度有关，因为他专注于神。关注什么，你的心就会对其敏锐，而忽视什么，就会对其刚硬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却不一定容易。最难的就是断开与这世界的联系。就像亚当和夏娃，撒旦让他们相信吃了树上的果子就会更像神，他们贪恋自己所没有的，心里总想着我错过了什么，神对我有所保留。我保证你将自己与神隔绝，你也会想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。所有堕落之人心中都渴望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。罗马书第十六章说，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，在恶上愚拙。从愚拙衍生了傻，就是弱智一词的由来。神想要我们对所有的恶一无所知，这就是他为亚当和夏娃预备的。经文说，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之前他们已经知道善，因为神是善的，但他们想知道恶，总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，结果却毁了自己和后裔们，也毁了整个世界。整个世界和世上恶心之事，都是因为人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，他们想知道什么是邪恶。我可以想象亚当和夏娃在930岁时，坐在门廊的摇椅上，夏娃说，嗨，我们真是知道了各样疾病和邪恶。我保证他们余生都在为自己的贪欲哀叹。我们里面有种欲望， 想知道自己尚未知道的事。我们充满了好奇，但我要告诉你，与邪恶有关的一切你并不需要知道。神想要我们在善上聪明，在恶上愚拙，将注意力百分百集中于神。你的心会对神敏锐，会听到神的声音，得蒙神的带领，你将拥有神的喜乐与平安。只要忽略其他的，不用多久，两三天，将自己与世界分开，就能远离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麻烦的不信和私欲。